啊，他不讲不行，这卖不出去，一下子昨天晚上剩的他就不要啊，不要我们自己又吃不完怎么办呢？拿去扔掉。
哦，我说你这也是有办法。
他说没办法，这是没办法，不是有办法，
是吧？
这个事情就是如此，就是做生意就是如此。
但是我们没有坑人，没有骗人，没有骗他，不是说这个东西纯粹是假的啊。你如果这个东西是铁的，然后说我是黄金的，那就骗了，不可以啊。这还照样，每一个人都可以发心，但是你去对待事物的看法如何？底下有十种因缘可以发起我们的心啊。如何发？我们这里未必都发起菩提心呢、啊，那怎么办呢？等于此菩提心诸善中完，这菩提心是一切善法中完。你做种种善事好事，不如这发菩提心呢、啊。你这个心发起来，一切善法中之王是最大最好。你做了很多善事，修桥铺路修庙，但是菩提心没有发起来，那都是伪劣场品啊，那是伪劣的，不好，不够圆满，所以你要赶紧发起菩提心。可是这么好的东西要有因缘才能够升起，所以一切事物佛教就是讲因缘，也就是佛教的根本理论就是建立在缘起法上面，一切事物都很多条件才能升起。比如说我们今天在晚上在这里讲经听法是要因缘啊，有那么一个场所，要有能讲的人，要有能听的人，你才能够讲呢、啊。你说有这么一个场所，但是没有人讲，你们来干什么？坐在这里干什么？发呆啊，不行。有人讲没有人听，对谁讲呢？对椅子讲，都是要很多条件合合起来，这个事情才能够成功。这就是因缘啊，观得法起。既然因缘列有十种，所谓因缘就是说有什么因缘，有什么条件下才能够发得起呢？有十种，何等为十？一者念佛重恩，二者念父母恩故，三者念师长恩故，四者念师祖恩故，五者念众生恩故，六者念生死苦故，七者尊重己灵故，八者忏悔业障故，九者求生净土故，十者为念正法得久住故。有这么十个因缘，我们的心才能够发得起来。那么底下是解释这十个因缘，十个因缘一个一个的分析。我们看第一个，云何念佛众恩？我在讲，大家都听得懂吧？听懂听不懂？好，没问题吧？这看都看得懂吧？云何就是怎么样，怎么样叫做念佛的恩呢？佛恩很重呢？底下就解释了，为就是说，我释迦如来最初发心为我等故，行菩萨道，经无量劫，备受诸苦，我造业之，活着哀鸣，欢辩教化，而我一次不知信受，我堕地狱，佛父哀悲痛，欲待我苦，而我业重不能救拔，我生人道，佛以方便令众善根，世世生生随逐以我，心无暂舍。先念到这里，就是说佛为了救度我们，他就想尽了一切办法，可是我们不听不接受啊。其实佛时时都在度化告诉我们，但是我们没办法接受啊。释迦牟尼佛这里讲的释迦牟尼以我们的教主
我们的教主是释迦牟尼啊，释迦如来也就是释迦佛，如来是佛的其中一个名号之一，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童子先生，童子先生对一切人都可以用啊，被成佛的都可以成为如来，不是我们一般的门外门啊不了解的人说如来佛大呀还是释迦牟尼佛大呀啊，你们说如来佛大释迦牟尼佛大啊，因为那个西游记里面有如来佛啊，你看呢啊，猴子打了18个筋斗但是没有跑出如来佛的手掌啊，这如来佛很厉害呀、啊、有人说那如来佛还没有释迦牟尼佛厉害，那就笑话了呀，那就笑话。如来佛是通称，就是佛的意思。那么说释迦牟尼佛最初发心，一开始发心就是要度众生，就度化一切众生，就像我们诸位今天晚上在这里听到劝化菩提心闻，我们也发了心了，发心干什么？也想度化一些人，度化众生啊，也想度，度众生就希望众生能够离苦得乐，回头不要做造业了，发这种心，最初发心就是为了众生，我等就是我们这些众生，我们的寿命很长很长，跟佛是同等，但是我们还在这里颠颠倒倒，还不懂得修行，不但说没有成佛，还不懂得修行，还继续造业，还造的还蛮有味道的啊，觉得还蛮有意思，还接着干啊，那就是为我们呢、啊、老早就怜悯我们了。怎么样呢？行菩萨道，所谓菩萨道就是为众生服务，经过无量劫，无量就是数字很多，劫本是很长啊，经过了无量劫来救度我们啊，备受诸苦，就受了种种苦啊。要成佛要经过非常的苦，就是释迦牟尼佛最后一生在印度试验要成佛了，他也受了很多痛苦啊。这是他这个王子要从王宫逃脱出来到雪山去修行，要受种种限制，他父亲不同意的出家，受种种限制，后来跑到雪山去修行，住山六年，住在那非常苦啊，头上的鸟窝都坐起来啊，这脚上草根都生满了啊，这身呢瘦的就是只是剩下骨头了。他为什么？就是寻找真理，把这些真理来告诉他人，告诉众生，希望众生能够回头，有这么一种心情啊。他怎么样才能够让人家相信佛法呢？度脱他们呢？他就思维这个道理，众生为什么有生死，为什么会造业，他就思维啊，怎么样啊，这个悟出的道理，把这道理讲给众生，他受尽的痛苦，受尽的痛苦啊，要成佛要成道的时候，种种魔王来干扰来破坏来挡他，这么不容易，不容易备受诸苦啊。你看文化革命，我们在中国大陆很多老和尚受尽的苦头，很多都跳到井里面去淹死，为什么呢？为了度化众生啊！叫他去打佛像烧寺庙，他不干呢、啊，不干人家打他呀，他受尽的苦楚。但是这是佛教的正义，他的信仰他能去做吗？不能去做，宁可一死为了佛法的生存，就这样辛苦啊。那么佛也是这样的、啊，我造业的时候，就是我造种种业的时候，活着哀悯啊，活着时时在哀悯啊，这众生无知啊，怜悯啊，怎么不懂得回头呢？那么有人说佛是慈悲啊，为什么不把我拉一下上去呀、啊？所以我们常常把这个佛看成是一种神， 可以拉就错误了，把整个精神都寄托在佛的身上，我反正就靠佛了啊，到时候看佛拉不拉我了。很多人都有这种思想呢，我反正皈依这三宝了，有人说我靠师父拉我，我还遇到很多啊，就是说老居士，甚至老居士他说，师父啊，我拜你啊，你很有道德呀，你到时候要拉我一下呀。我说拉哪里呀，怎么拉法，你能不能告诉我？他说我不懂啊。我说你不懂，你叫我怎么拉你呢？拉你的头发你就觉得很痛啊，拉你的手我拉不动啊，怎么拉？比如说这个老师是个博士，很厉害，学问很大，你说博士，这位姓，比如说姓王的王博士，你把我的孩子拉上去也当博士好不好？你问问他怎么拉，你问的博士怎么拉，他拉得动吗？拉哪里？就这么一种道理，佛教就是这么一种道理。我前天还遇到这么一个人，我们听完念前面提那个工具车，不是工具车上面写着佛建省佛教协会佛教教育基金会，他说佛教还有教育，奇怪啊，这佛教还有教育，你们说佛教有没有教育？他说佛教就是佛教，还有什么搞什么教育，他不懂的呀。我说你这就奇怪，就看见鹅以为是鸭的脖子变长了，有没有一种鹅呀，鹅子脖子很长啊，看见骆驼以为是马肿的背，骆驼有没有看见啊，沙漠上很有力气的，他以为哟，这个马怎么背肿的这么高啊，这就少见多怪啊，少见多怪，大惊小怪，其实很正常的事情，佛教本来就是一种教育呀，就是告诉你这个道理，你去做你就成佛了，你不去做你就没办法，我也没办法拉你，我只是帮助你啊，你这个老师可以替你辅导，教你可以辅导，让你成绩学得很好，将来写论文替你改，你这论文就写得好了，你就可以上了研究生硕士博士，你就上去了，是这样来的，佛教也是这样，这不是一种教义是什么？看见佛教教义基金会就感到大惊小怪，不是觉得很可怜吗？啊，所以佛哀悯呐，看我们造业不懂的，看着教义两个字就感到奇怪呀，佛就感到哀悯了。就我们懂得佛法的人，研究佛学的人，看人家讲，我们也会哀悯他，你这个无知到透顶，这样感到奇怪了。所以佛就方便教化，用种种的办法来教导来教化，而我愚痴不知信受，可是我很愚痴啊，不肯相信。其实我们很早以前就见过释迦牟尼佛，遇到他，他告诉我们道理我们不相信，你在大街上你跟他讲到五一广场，你说来来到华海寺去听听经，听得对你很好处，你说瞎扯，他说你瞎扯乱讲，那还有什么好处，我才不会去上那个当，他还说不会上那个当，这么一个不肯信，不相信，说佛教很好啊，他不相信，怎么办呢？那业造的太多，就会说如何，我堕地狱，佛护悲哀，悲痛啊！好，你造的业，你掉到地狱里面去了，我更加悲哀，可怜呐、啊！佛就告诉地藏王菩萨，你要想尽办法把这地狱的众生把他救度出来，不要让他们受更多的苦啊！你要造业，你就要堕地狱啊！这是个果报，要想尽办法带我们受苦。能够带的就尽量带，那么有人问，那为什么不带呀、啊、那佛为什么不带我们受苦，我们不要苦不是很好，我们生病了佛替我们生，我们就不要生病了不是很好，如果这样的话大家都更不修行了， 也就是说，每一个当过妈妈的人或者当过爸爸的人，你一定非常的疼爱你的宝贝儿子，尤其现在的爸爸妈妈，只有什么一个更加疼爱。哎呀，宝贝呀，心肝呐、啊，这宝贝心肝突然间一天发高烧了，那你会觉得怎么样呢？你就会坐立不安啊，摸摸头，一会儿摸摸脚，赶紧找医生打电话，送到医生要挂号。哎呀，这怎么排这么长队啊？你就着急得不得了啊！能够赶快送去医生打针吃药。佛就像妈妈一样，像爸爸一样，替你的儿女着急。有没有办法带呢？你说，哎呀，这儿子不要发烧啊，让妈妈烧好了。哎，宝贝，儿子心肝胆，你不要发烧，妈妈替你烧啊。有没有办法？没办法啊，因为你的宝贝儿子昨天晚上睡觉不小心被煤盖了，烧凉了，他就要生病。你的众生不听话，叫你被盖好你不盖，叫你不要造业，众善奉行，你偏要去造恶，那造报了，那就佛就想尽办法来救度，这就是带受苦啊。也就妈妈一样，送你到医院去请医生治疗，但是妈妈很着急呀、啊。如果妈妈不替你想尽办法的话，你恐怕危险了。39、40、41上去的，那就危险了。就这么一种道理啊，佛很着急，想尽办法要度脱众生。可是呢，业重不能救吧。如果说你得了癌症，妈妈着急也没用啊。得了绝症了，心肌梗塞，医生也没办法啊，就是业重。你这造的太重了，你怎么样，杀人犯佛杀盗淫你都干了，你说佛怎么不救度你啊？你造的业太重，你就要还报的啊。好吃啊，那是命，生命呢、啊、现在人吃讲究时髦啊，吃活的，一桌几千块啊。我有个朋友路过这里，我说我请你吃饭吗？他说，我说你吃荤我吃素怎么请、啊、他说你请得起吗？我说请你吃顿饭应该可以吧。他说你要以什么规格的请呢、啊、他一直给我开玩笑。我说什么规格啊？你吃饱饭就算了。他吃饱饭算得了什么，你要请就是说一桌5000块。我说你吃什么5000块？他说讲了你也不懂。我说我真不懂，我吃5000块怎么吃？我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那么多钱啊，我们一个寺庙一年的伙食才，我那个小庙一年才10000多块钱的伙食。我说你一多就要吃那么多，怎么吃法？这什么都是活跳跳的东西拿来吃，活的，一边吃它一边还会跳。哎，他们就觉得这个东西时髦来劲，你吃的它，你活跳跳别人吃你，你愿意吗？你活跳跳一个蚊子叮下去，叭一下就打下去了，你不愿意，你吃它它也是不愿意，不愿意怎么办？它要找你算账。它现在没办法，等你倒霉的时候它就吃你，它算你的账呢，就这么一种因果报应。你要吃你啊，不是好吃的那些东西，不是好吃的，吃的要烦的啊。你吃它它就不愿意，不愿意你将来变成那个东西它就吃你，就这么一种道理。就说你业重不能拔，我生人道佛以方便令众善，我得人的时候佛叫我们种善根不肯种。很多人到寺庙门口看看，这寺庙干什么？你进来啊，我不进去。要么到大殿看看，他大殿起到大殿去不进去，到了大殿他不肯拜，他说拜个佛吧，我们都希望每个人进到大殿能够礼佛一拜。我说你合个盏也好，他说我才不合呢，他到大殿都是这样，这是种善根不种啊。 我们点个头，举个手，他单举手，小低头，接供成佛道，看着佛像，合个掌，低个头，这都是成佛的掌根。那你重吗？不肯。你说那是迷信，我才不相信。种不进去呀、啊，这善根就叫种不进去呀、啊。是是生生，随主于我呀、啊。佛是是生生都随主于我，从用种种方便来救度。心无斩舍，这心都没有舍离我们。佛的心就像父母想着儿子那种心，没有舍离。啊，佛初出世呢，我善沉沦。佛刚刚出世的时候，我怎么样？我沉沦了。释迦牟尼佛在印度出世，我们不知道跑到哪里去。假如说有佛在世，你去听法的话，那就容易啊。他讲三两句都悟道开悟，最没本事的可以得出国。阿罗汉里面分成四等，四个等级，都最没用的人可以得出国。我们现在半国也不果啊，听了半天也没果，为什么？业太重，烦恼太厉害了，就裹不进去啊。那么佛出世的时候我们不能来，我沉沦，沉沦就是掉下去了。今得人身，佛已灭度，现在得到人身了，佛不在了，佛没有再来了，甚至我们遇到大善知识大法师都没有啊。啊，你看我这小法师你们都难碰到，如果说不讲讲经，我们都难得见面，就难，佛法就这么难，难闻。我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修道更难，正道难善之难。哎，佛要听到几句佛法很不容易。虽然很多人都已经得到人生了，你跟他讲佛法他不听，就是佛法难闻。再一个说语言文字听不懂，讲普通话他不会听，书不会看，这也叫难闻。你比如说今天晚上在我讲呢、啊，那有一些福州人呢，老一母听不懂，没听啊，没不听那没办法咯。啊，你叫他来，他说他讲普通话没听，没会议啊，那怎么办呢？那没办法，没有办法听，那就只好关在家里，这佛法就这么难闻。然后哪本书呢？哎呀，老姨母啊，这一本书很好，菩提心文很好啊，没看啊，又是没看，也没听，好了，都没办法了啊。这佛法就这么难闻啊，要么就说没时间，我们常说没时间，也是没办法。啊，何罪而生末法？何福而欲出家？何障而不见今生？何信而功分舍利？这里底下还算好，不错了。他说：“我不知道什么罪呀、啊，还生到这个末法。佛法分了三个时间：正法、相法、末法。现在是属于末法。所谓末法的修行的人很少，正果的人很少，烦恼也特别重。”就是讲末法，啊，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罪，还好生了末法，啊，我们还有，我这里讲的对出家众讲，还好出了家的，还有一点福报出家，所以你们往往看把出家看成莫得西去出家，啊，我做人都莫得西了，啊，去出家，其实出家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呢，啊，古人讲过。非帝王将相所能为，不是凡帝当宰相的人能够做到的。不信你们看，你们晚上将头剃掉，你们干吗？啊，出家很好啊，明天就可以开悟，头发剃掉，哎呦，我好不容易留了这么长的头发，你给我剃掉还不硬，摸摸看，梳梳过来，梳梳过去。这几个头发就不容易把它拔掉，出家这样。但是出了家有很多难事，是吧？我去年在这里也讲了出家很多很多的难处，不容易的事情啊。对，那么所以把出家看成一件莫得西，那就错误了。 很难。但是出家了，所以已经出家的师父们啊，要珍惜啊。既然出家，千万不能看不起这件衣服啊！穿上这件衣服是多么的不容易，哎，我们就不能够啊，这个不珍惜。何但不见金身，就是我什么业障没有看见释迦牟尼佛的金身，我们现在只是看佛佛的形象，树的一种形象，让我们去看看，回思回思，哦，还有这么一个佛的形象存在，好像这道理是佛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忘记掉。但是我们没有看见金身，只是看的形象，所以说而信何信而公闻者，就亲自遇到佛的舍利。佛的舍利我们遇到也很难啊。哎，陕西扶风法门寺有一个佛的真身舍利，是佛的指头，佛的指头啊，去年送到泰国去，令泰国的老百姓去供奉礼拜，那个场面那不得了的隆重啊，不得了的隆重，人们都是跪在那里去迎请，每天都几千几百人去看，那是真真实实，但是我们都没有机会看到啊，啊，不容易看到。北京还有一个佛的牙齿，佛的一个牙齿，这是真正的佛的牙齿啊，大概有半个指头这么长，但是我们没有机会看啊。啊，还有阿育王寺有佛的一个舍利子，舍利子就是火化以后，他那个骨头不化，变成一个这么一个东西。恐怕你们有机会去拜见拜见。哎呦，我们还好能够看见，一说还好能够看见这些东西还存在，佛的指头、佛的牙齿还有佛的舍利我们看见了，还有一点福报。如是思维，相子不重善根，何以得闻佛法呢？说我以前如果不重善根的话，今天是不会闻到佛法的。诸位，大家今天能够在这里听闻佛法、皈依三宝，都是以前种过善根了。也就是说，你以前很早以前，不是这一生看见佛像，你已经这样。阿弥陀佛，善哉善哉，你们念过了，所以今天能够坐得下来，叫你坐在这里，你坐得住，能够听，这就是我们已经种过善根啊。相识就是以前以往种过了，焉知禅少坟，啊，何得因佛法？啊，不闻佛法，焉知佛少啊受佛恩？如果不听到佛法，我们就不懂得佛对我们这么大恩德，就我们不知道佛对我们什么恩呢、啊？佛这么大辛苦，把这道理告诉我们，教我们如何去做人，如何断烦恼，转凡成圣。这就佛的恩德呀，此恩此德秋山难遇，就佛的恩德三大山都没有办法来比喻啊，非常大。智慧发广大心，行菩萨道，建立佛法。如果不是智慧，就如果不是发广大心，行菩萨道，建立佛法，救度众生，众子奋身退故，岂能酬答啊。如果说我懂得佛法了，我说现在再不发心的话，不推动佛法，不帮助佛法行扬佛法啊，那么即使说我本身罪过，也难以报答佛的恩德呀。佛对我们恩这么大，和思维发心第一因缘，我要发起菩提心第一个因缘，为什么要发心呢？佛对我们的恩德太大了，告诉我们这么大的道理，这么多的道理。哦，其实我们现在只讲今天晚上只讲两个晚上 啊，很多佛法的道理还不明白呀、啊。佛法很多，很真，很奥秘。说这些道理告诉我们，我们不发心的话，那太对不起了。意思说，啊，再讲一个，迎合念父母恩，第二个就念父母对我们有什么恩呢？哀哀父母，生我勋劳，
十月三年怀胎抚育哺乳，推肝去湿，咽苦吐干，才得成人指望烧祭蒙婚，共成祭祀。然后这里是讲的父母对我们的恩，所以现在社会对父母不够孝顺，所以这种分我们应该提倡。本来中国的文明，中国的文化是什么？百善孝为先，大家都会懂的啦。所以孝顺父母是非常重要。但是现在的社会对孝顺父母做得很不够，做得可以说做得很差。我们学佛的人会好，不学佛的人对父母做得很不够，很不理想。这些事情你们比我有经验啊，所以不谈说。这几讲的父母对我们的功劳，就每一个人都有父母啊，哀哀的父母，就很可怜的父母啊，养育的我们多么的不容易啊，就把我们拉扯大有多么的难呢？生我就生我这个身体，它的功劳很大，单单生我不要说养我。十月三年怀胎十个月，做妈妈的多么的辛苦，多么的不方便，为了保护胎儿啊，就睡不好，吃不好，坐不好，走也不好，这么辛苦。十月生出来以后三年，就是小孩子一点点大，你看呢，生下来几斤而已，一点点大，硬拉硬拉把你拉成大的啊，这个期间要拉大多么都不容易啊，费了多少的心血，你们当过妈妈的当过爸爸的都知道了，对吧？我看在座基本上都当过了，都懂得这三年多么不容易。怎么样呢？啊，怀胎，就怀胎的时候以及到哺乳给奶吃，佛教说那只是妈妈的白血呀，妈妈所有的营养都给你拔去，你才会大呀。推肝就是你经常撒尿，躺在船上你就撒尿。现在我们啊社会发达了，小孩子从小一点点他就一个人睡，要撒尿你自己撒，对吧？撒不到妈妈那里去了。以前没有啊，以前的人孩子都抱在身上睡觉，跟妈妈一起睡。现在一小点一生出来就找个窝窝他自己睡，习惯了啊。那么以前是抱在自己身上，而撒了尿怎么办呢？妈妈就换个位置，这个干的给小孩，湿的自己躺下来，这么一种情形，就推肝就去湿，湿的把你放掉又换掉。半夜再冷也得起来呀，也得换了，你撒了尿拉的大便你不换怎么办啊？也得换。你看妈妈的功劳有多大呢？对，咽苦吞啊，吐干，苦的不好吃的妈妈吃。你有没有发现妈妈喂药，还小孩子生病了，妈妈就是说怎么样，哎呀很好吃，你看妈妈吃，你看啊，哎，真甜啊，乖，哎，吃进去了，怎么样？他就这么想尽办法来释放，这么不好吃，妈妈说好吃，让你吃，为什么？希望你身体健康。那么在家里说，妈妈的鱼头鱼尾，就我们那边说比喻说，妈妈是什么？这父母是什么？是猫啊。鱼头鱼尾妈妈吃，中间有肉的给孩子吃，他难以这种情形。我小的时候啊，有什么糖啊饼啊，我说妈妈你吃吧，妈妈说我不爱吃这些东西。那我们小时候就说妈妈真的不爱吃，我知道我自己吃了，是吧？我们因为妈妈真的不爱吃啊，现在大起来的才知道了，原来妈妈是疼爱你，说自己不爱吃一直给你吃。你看
那妈妈有多么的伟大呢？啊，多么的不容易啊！吐干啊，把苦的自己吃下去，啊，甜的给你吃。小孩子，我记得我妈妈吃甘蔗的时候，她吃皮，她说妈妈不吃中间的，妈妈不吃啊，我喜欢吃这个皮呀、啊，我以为是真的，直接说好了，这个皮我咬不动，给你吃。啊，我就吃中间的，好像是理所当然。你反正你不愿意吃啊，啊，就吃甜的了。怎么样？才得成了，好不容易拉扯成人了。妈妈有没有？但你要出门的时候就千交代万交代。那我们小孩子读书的时候，啊，我也十几岁就离开家里，就到外面去读书，去寄宿啊，寄到学校去读书。他妈每一个星期回来走的时候，他总是要啰嗦一顿，被要盖好，冷水不能洗，饭要吃饱。我说你整天就这些，很啰嗦，你走到他送得很远很远，在那看着啊。我出家了以后，他就心里很难过呀，每次回去他就高兴高兴的就哭起来。他说明天要走了，他今天晚上就开始哭，他明天走了他又交代呀，你在外面不容易呀，举目无亲，你自己要照顾好身体。我说我懂的啦，他就这样交代。这是什么？天下父母心，我们常说天下父母心，他就这么一种心情来对待啊。即使成人了，说啊，即使妈妈爸爸长得100岁，他还担心他80岁的儿子，有没有啊？他总是觉得他是他，反正是他的儿子，他还挂念着他，还想着他如何如何，总是这样子牵肠挂肚。其实他长大了，他都当爷爷了，他还想着他啊，就有这么一种情形的。这是共性，共性。但是作为儿子的不理解，总是觉得这老头子太啰嗦了，总是这样唠叨个不停，其实他都是为你好啊。所以我们做子女的千万要理解父母的心，他有些事情你的偏见，我们可以啊，给他理顺，给他讲道理，千万不能恶口恶言啊！一旦父母不在的话，你会非常的遗憾和思念。古人常说啊，婚一子而这树一子而分一动啊，子一孝而亲不在，这种味道是非常难受的。这树啊，它本来要静静的，它的风拼命的吹它，吹它它没办法，它只好摇了，摇来摇去，这根都摇动了，要倒掉。他说，父母在的时候，你觉得不怎么样呢、啊？就觉得啰嗦的要命。但是你没本事，等你有本事发了财了，你说妈妈爸妈，我发财了以后，我好好的孝顺你呀、啊。等你还没发财的时候，他死了，你就觉得哎呀，我没有孝顺，没有尽他的孝顺之道。你就感到一下，他永远没办法弥补，他已经不在了。所以说，亲啊，子一孝而亲不在。所以我们趁父母还在的时候，赶紧去孝养，去孝养啊。当然，他成人的时候，指望你怎么样呢？啊，继承门分。你是张家，他就希望你是张家做得比人家好。你有出息，他妈妈就高兴了。你做的不好，妈妈就替你担心了。哎，所以说这个父母啊，对儿子这种心情呢、啊，是非常的了不起伟大呀。希望你继啊共承继嗣，也继承啊你的祖宗门分的继嗣，就是我们的坟墓有人去扫了。假如说你中间夭折了，祖宗的坟墓没有人扫，没有人祭祀，说明你这个香烟断了，是这个意思。我希望你继承啊。那么底下讲出家，我等的啊，今我等既已出家，滥称世子啊。那么自己称自己是沙门，天称沙门，甘子不共啊，祭扫不及。生不能养其口体，死不能导其神灵，以世间则为大顺，以出世间亦无十义。
善徒济世，重罪难逃啊，出家的师父们啊。所以说我们既然出了家，假如说还在佛门里面去滥衣充数打粪过日子的话，那就不得了啊，这烂尘之子，我是释迦牟尼佛的儿子，这烂尘之子，自己一称自己是沙门，我是沙门，沙门就是出家人，修道的人，修道的人就是沙门呐、啊。怎么样，干子不供，就父母你不供养了，出了家父母没办法去孝养了，干子不供，祖先的坟墓没有办法去回去打扫。我出来，我出家十八年了，但是我是始终想回去扫扫我那个我的奶奶我爷爷那个墓，每一次清明我就想回去，但是总是没有机会。我说十八年，我去年下了决心想回去，后来要你又有事情又不能回去，心里总是觉得不好受，出了家又没有成就啊，这个那个坟墓我们就没办法去拔一条草，扫一把土啊。那么怎么对得起祖先，对得起父母呢？啊，身不能养其口体，我们生的时候父母还存在的时候不能养他的口体，他身体他的吃饭我们不能养，死的时候又不能导其神灵，都死的父母死的，我有没有办法去救度他？我们潘志平说度啊，您有没有办法去度脱他呀？我们修道人都不能做到这样，这是很惭愧的。禅宗有个灵佑大师，灵佑大家都很熟悉啊。他修行怎么修法呢？他就坐在禅坛里面，家里什么人写信他都不看，所有的书信他就扔在这蒲团底下，寄来的他就扔下去不看。其中有一封信里面是家里写来说他妈妈去世了，希望他回来见最后的一眼，他没有回去，他不知道，他信不看呢、啊、他还是在那儿打坐。后来开悟了，开悟了以后把他把底下的信都拔出来看看，意思我道业成就了，家里到底给我写了什么信。其中有一封信说妈妈已经死了，他想想书看看时间，哎呦，已经两年了，他心里很难过啊。他回去看看呢，不能看，看不见呢，但是他已经悟到了。这些修行人，我们现在出家人怎么没事整天写信，哇，信多得要命啊！到传达室就是老印度，我有没有信呢、啊、没有，哎呀，怎么我还没信啊？整天着急的写信，这个信那个信，道业能成吗？啊，攀缘心太重。重罪难逃啊。如是思维，唯有百劫千生常行佛道，十方三世普度众生，这不为一生父母，生生父母即门九法。也就是说你能够这样想，你就不敢懈怠，不敢懒惰了。哦，父母对我这么大的恩德，我怎么去帮助他呢，去救助他呢？这样想呢，百劫千生我要常常行佛道，我从今以后开始我都要行菩萨道，广度众生，要发这样的愿。所以佛教里面讲愿力和业力，愿力大业力小随愿力，听懂吗？业力小愿力大随愿力，我愿很大，但是我造的业很小。你说我的愿干什么？我要愿生极乐，那你是往生极乐世界，这是愿。我愿生再来这个世间再做人，有愿。我没有，我的五戒很清净，十善五戒十善我都吃得好了，可以再来，随你的愿力。但是你愿花得很大，我要再做人，但是你整天是拦路打劫啊，杀人放火你都干了，但是我想再做人，可能吗？随业力，没办法。所以这两种经营要搞清楚。因为发空愿，我发空愿之后，说空愿也有好处，你花的大，将来可以随着你的愿力啊，有这么好处啊。
要花啊，这禅行佛道，十方三世普度众生啊。我十方三世是从广度来讲，东西南北方上下四维我都去度，过去现在我都要去度，一切众生我都要度吧啊。这不为一生父母，不但这一生父母，而且生生的父母都可以记住的。你一个人假如真正成佛的话，那一切的父母都可以记住啊，这样讲啊。不为一人父母，人人父母尽可超生，不是说你一个人呢，很多人的父母你都可以超生啊。这就做功德，佛教里面说，你们常说做功德应该怎么做呀？要拜忏啊，要换念口啊，那就可以救度啊。未必，未必，也不是不能度，但是可能性很小。哎，古人啊，以前不是讲过，佛教里面有这么一个公案吗？啊，一个龙库祖师，一个梵帝，要请他到，对吧？他这个。皇帝的母亲死掉了，他请他去念经啊。那么这个皇帝的母亲托梦，他到山洲底下有一个和尚很有道德，你请他来，他就请他，他就皇帝就是下命令啊，说山洲底下所有的和尚都把他请来。其中有一个很苦恼的人啊，很苦恼人，就是买茶点，买烧茶去跟人家接言呢、喝茶。不要钱的跟人家接言，这个和尚跟着他们一起去，跟他们一起去啊超度。但这个和尚什么本事都没有，其实他悟道了，已经悟道了啊，去到皇帝那里去念经了啊。那么皇帝
我